好，我们开始进入到马可福音，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一章一节，只有一节圣经啊，我可以希望大家把它背下来啊。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我们一起来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今天已经是2020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过了非常不确定的2019年。去年虽然很艰难，非常的不简单，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今年可能会是更加困难。今年的农历是庚子年，庚子年在历史上就不简单。今年有被称为是闰四月，在农历来计算有384天，所以我们会有两个立春。也是今年是犹太历的禧年，也就是50年，第50个年头。在这个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我想我们有非常多的祷告，我们非常多的期待，我们也有非常多的祈求上帝的引领。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更好的今年。我刚刚从澳洲回来，我飞行十几个小时从北京到悉尼落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怎么我还留在北京啊，因为这个空气里面弥漫着这种味道，好像是在北京只有过去只有在北京也没有闻到的味道。当我离开墨尔本飞回北京的时候，我看到澳洲的新闻当中已经有25个人死去在这个火灾当中啊。那有3个消防员，义务的消防员在救火当中不幸遇难。刚刚回到北京就发生了这个美国精准打击把伊朗的一个指挥官打掉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伊朗也很精准的打击，把乌克兰的飞机打下来。感谢上帝，我们教会的耶果弟兄没有在飞机上，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期待这今年新的一年，它会变得更坏吗？我告诉你，不会更坏，只会有不会最坏，只会有更坏。这个世代好像让我们看到我们充满的不安定。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们不要这么反应好不好啊？你应该说我们教会有义工答谢宴啊。昨天晚上我们在义工答谢宴的时候，我始终关注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台湾发生的事情。我告诉你，台湾发生的事情只让我们看到台湾的局势不是最坏，只有更坏。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年到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即使在我们自己的教会，我相信也会有同样的疑问，我们还能够继续在这里聚会吗？我们还能够维持这样的信仰的崇拜有多少的时间？我告诉你，当你把你的焦点放在这个世界的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就开始来了。我非常期待的是在2020年开始的这个时候，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圣经当中去，可以重新在初代教会，特别是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传道的那段岁月当中，我们去学习，看到耶稣自己的教训，寻找耶稣的足迹，看到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并且他的信仰的生活是如何的，并此来坚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2020年一开始，我们期待用2年的时间把马可福音讲完。我们为什么要挑马可福音，不是挑马太福音啊？我们的周刊还写错了，马太福音一章一节，我马上指出来啊，不对，是马可福音啊，我不是讲马太福音啊。为什么我们先不讲马太？马太明明在福音书是第一卷。新约的第一卷嘛，为什么？因为在马太、马可、路加这3卷福音当中，书当中最早的记录耶稣生平的不是马太福音，而是马可福音。而且马可福音成为路加跟马太这2卷福音书的蓝本，也就是说，马太跟路加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们都学习参照了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有76%的内容你在马太跟路加的书信当中都能找到。而且 马可福音这卷书今天已经是被公认的是最早最早接近耶稣生平的。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在最早的时候它的标题是后人加上去的，在原来的这个书信当中最早期的手稿，我们能够找到的手稿当中没有马可福音，而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它的标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这卷书早期教会的学者，早期教会的副教父们，他们都认为实际上是彼得的口述，是彼得他亲自跟随耶稣基督并且目击了耶稣基督的生平、教训、生命、生活，把他讲述出来的时候，他有个书记员，他的名字叫马可。所以马可福音成为彼得，实际上是彼得记叙耶稣基督生平的一个记录。那么这个作者实际上是有争议的，有很多福音派我们坚信这个作者是马可，但是有一些学者也不认为不一定是马可，而是一个信仰的群体。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个信仰群体，这么有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代表这个群体把耶稣基督的生平记录下来，而形成了马可福音。但是我们相信这个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就是圣经当中后来让我们看到跟随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是彼得的门徒马可，也是保罗的门徒马可。所以马可在一生当中啊，可能有四个人对他的影响非常重。第一个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所以他们很早的时候，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你就会看到在很早的时候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庭，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聚会是在他们家，所以他们家被称为叫马可楼。如果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还会找到一个遗迹是当时马可所留下来的，是马可所留下来的。然后呢，你也会看到巴拿巴跟他之间有亲戚的关系，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巴拿巴愿意带着马可去传道。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也有一段时间跟保罗的生平有交集，但是后来出现一些状况，好，马可离开了他们，因此保罗跟巴拿巴之间也发生问题。但是后来又发生的事情是在保罗的晚期的传道当中，马可又重新回到保罗的团队当中，成为保罗福音团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者。在这本福音书当中，你会看到它的主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们常常会说，哎，它的主题就是主耶稣是仆人啊，然后我们说啊，是他的雷厉风行、很忙碌等等等等，这是我们传统的一种观点。但是最近一些研究当中，让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的主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学者称这个叫弥赛亚的秘密。弥赛亚的秘密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看保罗你看马可福音，你会看到在这卷圣经当中有很多次耶稣叫他们门徒们不许出声，嘘，甚至在他赶完鬼，他三次在开始的第一章第三章有三次赶鬼的经验的时候，每一次把乌鬼赶出来之后，他吩咐鬼不许出声。当甚至鬼要认识他说，哎，你就是基督的时候，你就是弥赛亚的时候，嘘，不许出声。甚至在接下来的经历当中，耶稣去医病，他把很多很多大马蜂的人医好了，他叫他们不许出声。那些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说不许出声，不许吩咐他们，不许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情。把那个十二岁的闺女把她医病医好了，也叫他们吩咐他们不许出声。很多时候我们就 wondering why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人认识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吗？他为什么叫他们不许出声？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在这里面，我们看不懂、看不透、看不明白。甚至在耶稣每一次讲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之后，耶稣说叫你们明白的就要你们明白，不明白的叫他们是什么？就是不明白。所以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你在看到这些耶稣不许门徒们知道他的 或者宣扬他的背景，他的身份，他的弥赛亚的身份，好像是一直贯穿着马可福音的前后。为什么？在这里面我看到有几个方面。第一个，你要知道，基督弥赛亚作为大卫的后裔，这个以色列的君王，他的身份只有在他登基的时候才发现的。所以这个人是皇帝，你只有等他登基的时候才可以称他是什么？皇帝。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在哪里登基啊？十字架上。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戴上了荆棘的冠冕。所以在他登基之前，在他成为万王之王，正式的被加冕之前，他是不可以表达他身份的。就像那些做太子的要很小心，等他做了怎么老大之后，他才可以出声音，有点像。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当时的流行的政治观点来看，他们是用军事性、政治性、社会性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弥赛亚是谁的。但是耶稣的使命跟这个完全不同。耶稣在九章九节说什么？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你看见没有？当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还没有经历过十字架的死里复活的之前，耶稣说：嘘，你们不许出声，你们不许把我的身份告诉别人。但是当他经过十字架的苦路，经过了死里复活之后，他要带出的就是以他自己的生命，以他自己的使命来重新定义谁是弥赛亚。他否定掉以色列人历史上这几千年、1500年的弥赛亚观，完全颠覆掉，他以一个完全新的、真正的上帝的弥赛亚的身份出现。这才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耶稣他到底是谁。然后还有一个次要的主题，当耶稣这个弥赛亚的主题贯穿马可福音，同时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得胜的一个君王，但是同时有另外一个辅助的一个主题永远跟着一起的，就是门徒的失败，门徒的失败，门徒的失败。所以一而再，一而再，在马可福音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基督的得胜跟我们的失败，基督的得胜，我们的失败，基督的得胜，我们的失败。而这两个主题是相交织在一起的，通过十字架的道路跟十字架的牺牲交织在一起。在十字架的道路面前，我们失败了，门徒失败了，你我都失败了。但是在十字架的道路的当中，基督得胜了，基督完全了，基督成就了，他成为弥赛亚这样的一个使命成就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我们只讲一节经文。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一节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三个方面。如果这一节圣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一节圣经，我们把它找一个主词，一个最关键的词的话，我找到的是耶稣。为什么？因为这节圣经当中让我看到耶稣有三个方面，耶稣的三个方面。第一，从耶稣的工作来看，耶稣是福音的起头。第二，从耶稣的身份来看，耶稣是基督。然后第三，从耶稣的救赎工作来看，耶稣是基督。第三，从耶稣的本质来看，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第一点我们就讲，耶稣是福音的起头。为什么我不先讲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因为在这卷福音书当中啊，中文的翻译跟希腊文原来的翻译的次序有点不一样。因为在这节圣经或者整个马可福音的第一个字出现的是起头，是起头，不是神的儿子，是起头 The beginning。 这个词带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观念。这个起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有点像创世纪一样的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头有福音，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让你看到的是起头。为什么这个起头那么重要？这个起头毫无疑问就是耶稣是福音的起头，这是好像是不 证自明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事情。但是这个耶稣是福音的起头，它背后的一个到底指的时段是哪一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就开始产生很多的争议。然后呢，在这节圣经当中，你如果接下来读第二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你讲看到的是耶司洗约翰的出现。当司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代表的福音开始传了，不是耶稣登场的时候，是什么？司洗约翰。因为我们知道司洗约翰是啥，是耶稣的先锋，是弥赛亚的先锋。当弥赛亚的先锋出现的时候，福音就开始了，福音就正式开始传了。但是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整本马可福音在圣经当中扮演的实际上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因为整个旧约的一个总结是在马可福音，而整个新约的开始是马可福音。所以马可福音一章一节扮演的这个起初或者是开始或者起头这个词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整本马可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然后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耶稣是福音的起头，他在这里用了一个福音这个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通常我们很容易就跳到今天说它是好消息的意思，对不对？通常我们去解释这个词的时候，福音 Evangelium 这个词就是好消息，就是指着十字架的钉死的，没有错。但是我们通常会忽略这个词在罗马帝国的处境当中，在当时的文化的背景当中是怎么解读这个词的。我们通常直接就会理解今天我们说我们是福音的信息，我们是十字架道理。我告诉你，在当时的环境当中，这个词差不多可以有从三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它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跟世俗君王的福音是对立的。因为在希腊文化受希腊文化传统影响的群体当中，这个福音是代表着宙斯，这个福音好的消息是宙斯这个希腊的那个神话中的神明，最大的那个神明对敬拜他的人的一个恩赐。但是基督的福音，基督是福音出现的时候，就完全表明了他跟这个世界的神明是完全对立的，他所给予的福音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的福音。第二，这个福音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处境当中，常常是有政治性、军事性的消息，常常是军事打仗打赢的时候，他们回来凯旋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什么得胜的福音。但是你看基督耶稣的福音恰恰相反，因为在基督耶稣的生平当中，你所看到的是一个和平的福音，不是打仗的福音。两岸是要和平还是战争啊？我告诉你，台湾人民已经给了明确的答复了，是什么我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想。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清楚看到，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是给的是个和平的福音，不是战争的福音。所以当凯撒回旋凯旋的时候，他带来是战争得胜的福音，但是基督凯旋的时候，他带来是人世要和平的福音。所以今天的教会，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带出什么的福音啊？是基督耶稣的福音，是什么？和平的福音，是这个世界再也没有征战的福音，是这个天国的和平的福音要临到我们。第三，这是天国的君王跟地上君王的一个对立。在这个圣经当中，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起头是指的耶稣基督，是指着这个天国的君王。但是在罗马的日历当中，他们把奥古斯丁他们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诞生日，罗马历的9月23号，看成是什么？看成是他们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当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出来的时候，他表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跟这个世界上的君王是不一样的，他跟这个世界上的福音是不一样的，他是跟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这个神明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处境当中，我们再去看这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他的福音是唯一的， 他的福音是唯一的。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这个词如何理解。圣经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是福音的起头。耶稣这个词希腊文 Jesus 是从旧约约书亚这个词过来的。约书亚这个词在希伯来的圣经当中，它的根本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救赎。也就是说耶稣这个词的名字它本身就是拯救的意思。如果你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在这里说他将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节圣经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是解释耶稣这个词的名字了。所以我们中间有没有叫 David 的？今天 MC 叫 David 对不对？有没有叫 Paul 的？我又认识好多个 Paul。 有没有认识叫 Jonathan 的？我就叫 Jonathan。 有没有啊？有没有叫耶稣的？没有、okay、你大概不太敢起名叫耶稣对不对？蛮有自知之明的对不对？ Anyway，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名字本身是有意义的，它启示了福音是什么，他其实是启示了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福音的本质是关于耶稣，就是耶稣。福音的本质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并要拯救我们的信息。而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而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罪人得到拯救。在圣经里面这个词也被称为天国的福音。你们，我必须到别城去传神国的福音，也是天国的福音，也就是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遣原是如此，也被称为是上帝的或者神的福音，因为宣传神的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也被称为叫耶稣基督的福音，到处传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罗马书十五章，也被称为是穷人的福音，就是瞎眼得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了。我们前段时间，我想我们都关注到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位医生好像被斩首，是不是？也很悲惨的一个事情啊！网上的讨论已经很多，我相信你们得了很多的资讯比我更丰富哦。那我只看了开始的时候跟了一两天这个信息，我主要是看下面的这个 comments。那个事情本身并不已经就是这样了，那看很多 comments， 有一个 comments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杨医生哦，那个我希望你来生呐、你来生那就不要再做医生了啊，你做老师吧。你做老师吧，因为他说肉体的拯救不及什么灵魂的拯救重要。哎呀，我就很感慨，因为我一般只看不写，你知道，我没有时间去，我也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写这些东西。我真想 comments 就说，哎呀，来生不应该做老师，应该做牧师啊。为什么？你今天我们的老师怎么样，我们已经很知道了。今天有多少多少的老，我都不想再提了，你懂我意思吗？又变成我是在攻击这些这个教职人员，我也不想成为人家的敌人，对不对？但是我们的老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学校里面，到底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对老师是非常尊敬的，你懂我意思吗？我的启蒙老师，我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我到现在我爱他还是不得了，因为他叫我做班长，真的是他很喜欢我了啊！一直那个范老师那个时候 ，anyway， 但是我真的有个感受，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不是肉体单单肉体的得到拯救，是我们灵魂的救赎。我们的生命得到拯救，我们的灵魂得到救赎。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如果我不相信有来生了，我不相信人能够转世投胎了，这是跟我的信仰不符合的。但是如果那个杨医生他可以的话，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做一个牧师。所以这个福音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是什么，是天国的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福音，是一个拯救的福音。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聚会。我们终于很艰难的过到2020年。那很多时候，我觉得也是需要换位思考。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祝福我们的房东。 我们还要祝福这些执政掌权者啊？为什么你人家给你用你就祝福他们？不是，我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换位思考啊，换位思考，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党产呐、啊，懂我意思吗？党产呐、啊，这姓党的，你懂我意思？就是央视是什么？央视是党产，你不要搞姓党，央视姓党，你懂我意思吗？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的上这个地方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什么？是专门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地方啊！啊，真的啊！然后人家是为了共产主义接班人所预备，怎么被你们教会包围了，对不对？你们也不相信共产主义，对不对？他们会这么一看吗？你们也不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接班人，对不对？啊，我们是跟随耶稣，接班人也谈不上跟随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也理解了，我们会在这个事情当中发生那么多的困难，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换位思考，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这里？为了你在这个礼拜天有一个很好很舒适的聚会的地方吗？为了你享受非常嗨的敬拜吗？哇，好嗨啊，很专业的敬拜，大概中国最专业的敬拜，还是享受很动听的 message？ 嗯，我相信都不是。我相信上帝在这里就是要我们得着福音的好处，并且让更多的人，让不在这里的人要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让更多的人听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如果你站在这里，你坐在这里，你享受了这些所有给你的，其实是付了很大代价我们才有的这么一个机会，请问你为了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做了什么？你每天跑来教会，你是不是就在想，哎，牧师哪里又讲错了，牧师又发脾气了，哈哈哈！牧师这个牧师不可以啊，或者还是我们教会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是我们是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你有没有继续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所激励在这里？所以，我们昨天前天连续开了两天的长老牧师的会议，我们还是重新确认，再次确认我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普世华语教会的灯台。我们还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福音使命的迫切性。因为有太多，这个世界很纷乱，这个世界在人看来是没有什么盼望的。我告诉你，中美关系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台海局势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澳洲的大火会不会把整个澳洲全部烧掉？我真的是祈求上帝不要这么做，因为这将是整个人类的灾难。伊朗跟那个霍姆斯海峡的局势会怎么样？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祈求的是，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我们把这个福音，这个和平的福音，这个天国的君王的福音传递出去。我只要有一口气，你只要有口气，你只要在这里，你就有一个使命，你就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福音，并且因着这个福音而被改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基督。这是对耶稣基督身份，救赎者的身份，救赎主的身份的一个认识。 Christ 这个词，救主，也就是旧约弥赛亚的意思。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信息给谦卑的人，叫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本来的意思，这个词 Christ 这个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因为古代在以色列，在中东，君王、先知跟祭司都，他们在出去传递上帝的信息的时候，之前他们要被膏礼。他们这里面说用膏膏我，这里面有两个膏，第一个膏是圣灵的意思，第二膏是 动词 anointing 膏礼。也就是说，他本来这个 Christ 这个救主的意思是被膏礼的人，被上帝膏抹的人，但是他慢慢之后就被引申为是救主的意思，救主，救世主 Savior，救赎者，拯救者。因为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 主基督。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在平安夜，报那个报家训的时候，常常会用这些经文。而后来到今天 ，Christ 这个词就成为耶稣基督的 title 专用名词，基督耶稣。我小的时候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根本我耶稣基督，我以为是耶稣是 first name， 这个基督是 surname。他姓基督名耶稣，不是后来发现原来基督是什么，是 title， 是个头衔，也是他身份的一个标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就看到耶稣是基督，是表明了他救赎主的一个身份。那个在这节圣经我稍微讲深一点点，就耶稣基督跟福音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在这个原来的文字当中，耶稣基可以被解释成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跟福音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两个词都是名词来着。它有第一个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一个修饰词，也就是说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它的关系就是福音是个主语。但是更有可能的是第二个和第三个，就是耶稣基督是福音的内容。这个福音是什么？这个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是什么？就第三个，这个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两个词实际上是等同的，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耶稣基督等于福音，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就是他自己。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远，是什么？是没有改变的，是一样的，是永不改变的，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时代在改变，这个时代在改变。我昨天很抱歉，那个义工答谢宴我必须提前走，因为我来不及预备我的奖章，所以我必须赶回去，我就提前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走，我很抱歉没有参加到最后，但是我一路上也是关心很多事情。提一个，其中一个就是台湾的选举最后输了多少票啊？200多万票。我告诉你，这个告诉你什么，你知道吧？这个大局已定啊。台湾的这个绿蓝之间的关系啊，就像今天福音这个教会跟世俗化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绿营是像洪水猛兽一样，是挡不住的。我告诉你啊，它只会更坏，不没有最坏啊。所以但是我们有没有盼望啊？我们绝对有盼望啊！我们啊，台湾问题我们就不谈了。我就是跟，这不是我的主攻对象啊。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姐妹是专门做这方面研究的啊。我们可以有时间可以再聊一聊。但是我在这里面所思考到的是，教会跟世俗世界的这个关系。我到墨尔本是第二次，在城里面逛一逛，我就在圣保罗卡西就很感慨。你知道这个圣保罗卡西就是墨尔本最老的一个教堂，当时是最高的。你看到这个圣保罗在这个世俗世界的高楼大厦的围抱当中毫无能力的感觉。你不要忘记100年前整个墨尔本最高的建筑就是这个。所以你今天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西方世界为主导的国家，你去看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原来城中心最最中心的地方是什么？教堂。最高的建筑物是什么？教堂。但是100年前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就是你会发现市政厅建起来的时候，它就开始超过什么教堂的高度。然后再过了50年，又发生明显的变化，当这些商业的楼盘一个个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就远远的超过了教堂。这里表现了什么？世俗的势力已经完全超越了教会的权力。我觉得有的时候真是好事，我觉得有时候真是好事。因为什么？世俗化跟现代化是连在一起的。在世俗化的过去的这100-200年高速发展的世界当中，你会看到基督教会的一个 declining， 不断的在被，就像绿营的势力越来越被萎缩。现在连台北都守不住，立法院也守不住，绝对守不住。而且你4年以后，你告诉你蓝营没有任何机会，你看着好了啊。但是我告诉你，感谢上帝，就像教会一样，当我们在世俗化的势力面前，我们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是有机会的。为什么？ 因为世俗化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祛魅的时代，也就是说当人认为知识、理性、思想可以主导一切，当人可以再想办法可以复制人，人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可以复制人的时代，人的势力、人的知识可以主导一切啊！人不再谦卑的，不需要谦卑了，因为我们连人都能够造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人类作为一个生命体最尊贵、最尊严的那部分正在失去，正在失去。人的道德底线就不断在探底，人在内心不再有敬畏，那怎么办？我感谢上帝，我相信基督的教会，我们 不要再期待，我们过去有一些错误的期待，我们希望再一次出现像罗马帝国的这种复兴，整个世界完全被基督化。我告诉你，这种时代可能比较难了，可能也我也没有看到有这个征兆，但是我所看到的是更接近圣经的信仰出现，更接近早期教会的形象，基督的信息出现。为什么？基督是以非常谦卑的、温柔的一个弱势者的形象出现到在世界，但是他告诉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没有的，在我这里有；这个世界所抛弃的，在我这里有；在这个世界所不要的，在我这里有；在这个世界所宣扬的那种崇尚高大上的、崇尚武力军事，所以我告诉你，美国不是基督教。我告诉你们，搞错了，你们真的搞错了。一个基督教国家，你可以想象一个以基督真的立国的国家，它需要那么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它吗？你想一想，你很简单，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在我认为是最伟大的一位基督教作家菲利普·杨西亲口讲的。他面对我亲口讲的，在差不多八年前在北京访问的时候，他就想，你想一想，一个如果真是基督充满的这个国家的，他是需要那么伟大的军事力量成为他的保障吗？因为基督才是他真正的保障。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当中，我感谢上帝，我们是小群，但是耶稣已经讲过，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什么？我与你们同在。基督说，我与你们同在，我在生命里面与你们同在，我甚至我走了，我还要差遣圣灵保惠师与你们同在。虽然你们有艰难当饼，有困苦当水，但是没有关系，你的教师必不隐藏。这个教师就是圣灵保惠师，就是圣灵，他亲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引导我们的前面的道路。即使退一万步说，我们没有了这个地方，有耶稣基督，你还需要什么？阿们，阿们。如果即使没有了这个地方，如果你有耶稣基督，你还是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并且因此你看到你是多么的软弱，你的教会是多么的软弱，你的牧师是多么的软弱，这个时候你才发现真正能够给你力量的人是谁啊？是耶稣，是耶稣，是耶稣。所以你就会 appreciate 这个耶稣基督，你会感谢耶稣，你会依靠耶稣基督，你会投靠他。所以圣经格罗西说，你们要躲在我里面。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太刚强了，我们没有躲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真正在敬拜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是敬拜这个场地，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场地令我们很 feel comfortable，很舒服，让我们很舒服。我们在敬拜这个漂亮动听的讲道，因为这个讲道好像、比家庭教会讲的还 OK， 嗯，对不对？我觉得这是神要打破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要击破我。我没有意思说我不好好预备啊。我告诉你，我时间很紧很紧，我有的时候很亏欠，但是我尽可能尽每一个可能性。在每个礼拜天把最好我能够给出来的给到你们。而且我老实说一句，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请不要给我掌声，请把掌声给耶稣基督就好， OK。 我为什么我昨天我义工答谢我必须要先走，因为对我来说主日的讲道远远比感谢义工更重要，同意吗？我虽然也感谢你们，我也感谢你们了，但是讲上帝的话语更重要，对不对？ 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大好的时代，虽然看起来是个大坏的时代，这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满有盼望。当我们走这个马可福音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接近耶稣基督，越来越看到他仆人的样式，越来越看到他怎么样舍命流血牺牲，他不断地隐藏他弥赛亚的身份，直到他最后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显三天后死里复活，门徒们才最终明白他为什么说嘘，不许出声，嘘，不许告诉他们，你只要把你的神迹告诉给他，显明给他，但是你不许告诉他们我的身份，你不许告诉他我是谁，你才在最后的阶段才看到耶稣基督他是谁。耶稣他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第三个方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对耶稣神性的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性的认识。你要在上帝的儿子这个词的解释，我对不起，我的讲道有的时候会超越一些传统的解读哦，可能跟你在原来你们教会或者你原来海外的教会跟你的牧师讲的有一点点的不同。不同在哪里？过去我们在解释神的儿子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希望是回到希伯来原来的处境当中去解释上帝的儿子的意思。我没有错，我等会也要讲，但是我们忽略了一点，马可福音是写给谁看的？我要告诉你，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马太福音是写给他的对象，主要对象是犹太人，路加福音是主要的对象是希腊人，约翰福音是写给全人类的。我们通常来说，马可福音它主要的 audience， 它的 readers readership，他的群体，读他的群体主要是当时罗马人，所以很多的早期的学者认为马可非常有可能是在罗马的时候，在罗马教会写的这卷书。我们不去 argue 到底是怎么样，这是新约学者的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同意他是在罗马世界写的这卷书，那么好，罗马世界怎么样解读神的儿子是很重要，来帮助我们解释的。罗马帝国的处境下，神的儿子有几种的意思啊？第一，罗马的皇帝从奥古斯都开始被看成是上帝的儿子，他们也自称是神明的儿子，他们自称这样以示显示他们神圣的身份。但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就告诉他们，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有神的身份，我是有神的身份。第二，罗马人敬拜皇帝，当作敬拜他们神明的一部分，因为皇帝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他们敬拜皇帝的时候，他们就好像是在敬拜他们的神明了。但是在这里面，马可启示我们，当基督他告诉你他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他实际上叫你敬拜他，就在敬拜谁啊？上帝，敬在上帝。第三个，罗马的皇帝他所传的帝国的信息，后来被看成是来自于神明的好消息。当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实际上就在告诉你，他给的才是真正天国的好消息，就是人类的福音。人类福音在这个处境当中，你就会明白马可着重在讲到神的儿子的意思了。他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在希伯来文化当中神的儿子是天使的看法，他超越了希伯来的文化当中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君王。就像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大卫的诗篇当中，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大卫被称为是上帝的儿子，甚至他超越了这个神的儿子就是弥赛亚这个基本的观点。在死海苦卷当中他是确认了，最重要的是神的儿子在这里面启示了耶稣基督的神性，启示了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在这里面用在耶稣基督当在马可福音当中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最高的称呼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这一点不单单人类知道，不单单我们知道，不单单基督徒知道，现在当时的魔鬼也什么也知道。马太跟路加都有耶稣在试探山上受试探，对不对？魔鬼每一次都问他，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请你把石头变成面包，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请你从这个圣诞顶上什么跳下来。他是带着挑战的口吻，他带着疑问的口吻来试探耶稣。但是耶稣常常讲的话，我说非常有意思，我非常喜欢耶稣讲的话。耶稣说，退去，人不是单单靠着什么 食物活着。哎呀，这耶稣讲的话真有意思。耶稣没有说人不靠食物活着，耶稣说人不单单靠食物活着。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耶稣伟大的智慧，来自于天国的智慧，来启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门徒们也认识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当彼得代表众圣徒启示了上帝的儿子的身份的时候，你是基督，他说基督说，对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不要忘记，最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也是因为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在马可福音当中，在马可福音的十四章当中，当他被抓的时候，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可称颂者的儿子基督是不是吗？耶稣说，我是。你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然后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了他的浅妄的话了。然后他们就定他死罪，定他死罪。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面你看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是神的时候，我们也是神的儿女吗？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是神的儿女，但这有什么区别吗？有很大区别。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耶稣他生来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什么？我们是透过耶稣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我们是被领养的，你知道 adopt 这个神学上用了一个词叫 adopt， 我们是被领养进来的，是通过耶稣被领养到成为神的儿女的，对不对？所以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本质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是透过耶稣基督重生得到了新的生命时候，我们成为了上帝儿女的名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家庭的人。昨天的义工答谢宴结束的之后，我回到家里， 我的长老就陈长老就发了一个短信给我，非常感动。因为呢有一个弟兄是一个敬拜团的一位姊妹的先生，他决志信主，在庆功宴的时候决志信主。我没有期待的，我没有期待的。这个人本来不会参加了，因为我们只是给，对不起，这个是基督徒可以参加，本来的原则是基督徒可以参加，然后还要是在我们教会服事的啊，我们的义工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一年过去一年你们辛苦了，所以教会有一个答谢，对你们的表示的感谢，所以你必须是基督徒，然后你还必须是在教会参与服事的，对不对？才可以来。最后因为这个先生他没有信主，他也没有参与我们教会，他也很少来崇拜，但是呢后来他们就问我，牧师他可不可以来参加，他自己付费用。哎呦，我就想这不要这样好不好啊，我们都一家人嘛，我说一起来了，结果他就信了主。那我告诉你，我认识这个弟兄有一年多的时间啊。那我一直对他这个印象也蛮不错，他是个佛教徒。他是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所以你知道很 awful， 我一见到人家就把人家说，哎，赶快不要信这个拜偶像，我也不做这种事情，但是我常常可以为他祷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的传福音的意境也有提升啊，你们看对不对啊？我的真的传福音的意境我有提升了，我见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的第一个动机我不是说要拉他来教会，我不是，我第一个动机就是说，哎呀，他有什么需要，主啊，我可以为他祷告。他有什么需要，我可以为他祷告。哎呀，很多说，哎呀，牧师，你已经冷淡，你已经起初的爱心没有。不是，真的不是。因为我告诉你，我看到的是他宝贵的灵魂，他的内心的需要。所以我们一起去罗马，他也去啊，他还跟我们敬拜的。我是心有虫子啊，迟早的事情。如果我一定要拉他，可能事情反倒还搞坏，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上帝有上帝做工的时间。所以当这个弟兄这个昨天信了主之后，我就非常感动，我就看到就是说，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当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影响我们，改变我们，我们因此也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这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姊妹她有好的见证，她在家庭当中有非常美好的见证，然后呢她身边的这些敬拜团的弟兄姐妹有美好的见证，然后呢我们的陈长老他有美好的见证。 这些见证都启示了我们是有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 DNA 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也被改变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儿女。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有能力影响我们生命的人，身边的人，使我们这些朋友们，这些近前的佛教徒，还是什么一个很大公司的 CEO， 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告诉你，当圣灵触摸他，当福音临到他的时候，他被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谁？耶稣是福音的起头。阿们。
好，下面是收奉献的环节，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台来。每当这个时候，或许有些弟兄姊妹会疑惑，为什么教会需要讲这个，需要讲奉献？因为奉献是我们对神表达爱的一种方式，我们对神表达感谢的一个途径。一个成熟的教会不能不讲奉献。但或许又有些弟兄姊妹还会疑惑，会觉得我们每周都讲会不会有点太过于频繁？我觉得没有，因为神每周都会把一些刚刚认识他的人带到我们中间来，他们需要去了解到我们所做的这一些并不是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十分之一给了上帝，而是上帝把那全部给了我们。我们扪心自问，是否自己在奉献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的犹豫，还会有很多纠结的时候？是否我们还会仔细的用最稳妥的方式计算着自己的税前收入、税后收入，甚至是花费了自己一切所需的之后的可支配收入？想到这儿，小弟兄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往的一段经历。还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开始了相对独立的生活，基于从小基督化的教导以及大学团契的生活，我一点点地明白奉献的意义。我知道我需要奉献，于是每周我都会从父母给我的生活费里面拿出一部分作为奉献。但是很奇怪的是，每当我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学金的时候，我发现我犹豫了。我面对了我那来之不易的金钱，我发现自己的内心很纠结，似乎我变得乖僻起来，不断地为自己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开脱。但是很感恩，感谢上帝，他让我不断地在这团契的生活中，让我一点点越来越明白，一次又一次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大能，让我终于知道了，其实我们做这些奉献，神并不是在意我们能在金钱上给到他价值多少的东西，神在意的是我们甘心乐意为他摆上的那颗心，神在意的是我们心甘情愿去付出自己，去爱别人，爱上帝的那颗心。在明白了这些之后，奉献对于我来说就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发现我和神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原来这也是我能够和神亲近的一种新的途径。所以上帝还是马门，此刻你还会纠结吗？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低头向神祷告。慈爱的天父，孩子，真的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能够来敬拜你，赞美你。实际上真的我知道我们的爱不足，但是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了你。主耶稣，谢谢你用你这样的大爱能够来感动我们。神啊，真的谢谢你为我们舍命流血，钉上了十字架。主耶稣，求你真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识到，主啊，真的你为我们付出了所有，你为我们献上的乃是生命，并且你给我们了日用所需的。主啊，就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那个穷寡妇一样的心思意念，甘心乐意地摆上自己所愿意的，自己所当纳的分。主啊，真的求你真的能够来兼顾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多的将爱能够给出去。主啊，真的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才会发现你的爱是那么的伟大。主耶稣，真的求你亲自来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凭着信心来做这个奉献。孩子，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圣名所求。阿门。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